为大家读一段圣经，这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牧羊人就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人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面，反复思想。第二十节，牧羊人回去，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牧羊人归荣耀给神，因为他们听到天使所讲的。我们今天来看福音，福音这个字跟天使，这个天使这个字是很相像的，就是带把信息带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也为这个好的信息，这个福音，我们一起来敬啊，把赞美来归荣耀给神。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诗歌第117首。
赛亚书四十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样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都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诗歌130首。 130首，只有两节，我们还有唱。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十五节。请翻开圣经到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五节。如果你是两版的圣经，是新约部分的284页，找到以后我们来我们用起印的方法来读，我读一节弟兄姊妹读下一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我先读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功用。继续读，你们从
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愿主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今天跟我们分享信息的是，我们很高兴看到陈志成牧师回到我们中间。他跟我们分享的题目是“遵主而行”，一啊，就是还有二的啊。
弟兄姐妹午安，很高兴又回到当中啊，回到这边来很好，就看到很多的圣诞的气氛。过去三个礼拜在外面宣教不容易看到我们有这样同样类似这样的气氛，不过是用不同的心境这次去了四个不同的地方，在当地的生活是很清苦，而且天气也严寒没有像我们这边有暖气，家里都有暖气，而且往往白天的时候，外面有阳光的时候，室内的温度是比室外还冷，所以能够在外面反而比在室内暖和得多。晚上要盖那两条大棉被，那棉被是这么厚从头盖到尾，我还特别戴了一个毛帽子。我们这毛帽滑雪不是有两个洞吗？还有这一个，就戴上去还是没办法遮那个寒相当的冷不过在那个地方感受到的是弟兄姐妹他们爱主的心，特别是在这样寒冷的天气的当中更加的显出火热来他们一大早五点半在那冰天雪地的地方一大早就起来跪在那个冰冷的地上我没办法这样做跪在冰冷的地上唱诗祷告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每天都是这个样子那一天就吃两餐一天就吃两餐，虽然吃的是很简单的大锅菜，不过我们想想，就是对于要准备五六十个人，虽然一天只有两餐，但是五六十个人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对于一个接待的家庭能够有这样的爱实在也是来自神的这个接待的家庭真的全家出动，一点怨言都没有，在这样冰冷的天气的当中，他们一大早就起来，就要开始准备一天的饭食。虽然只有两顿，不过真的是从头到尾，他们买菜、切菜等等的。而且令人很感动的就是说，这些准备饭食的姐妹们他们一早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在厨房里面，他们没办法加入其他弟兄姐妹一起在那边唱诗祷告，他们在厨房里干什么？我一天早上，因为我很早起来要热水去厨房，才发现这一批服侍的弟兄姐妹已经跪在那个地方先祷告先开始我相信这样的爱主呢，也是蒙神所爱的一批人是很讨神喜悦，也是蒙主纪念的我记得在一个地方在深山里面，这一家的主人他们养了30多只的山羊山羊对他们来讲是相当昂贵的一个动物家畜他们一家的收入主要的来源就是这30只羊有一天傍晚的时候，他们发现这羊群回来的时候少了六只羊，他们就很紧张，因为这六只羊对他们来讲可能就是六个月的生活费这么大的一笔的金钱就好像就不见了。但是他们一听到这六只羊掉的时候，通知那边弟兄姐妹晚上大家就跪在神的面前为他们祷告祷告完之后，第二天一大早就会有几位的弟兄姐妹然后陪着这个家主人的一个女儿上山去找羊，找了一天到傍晚的时候找到了。后来我听到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家主人跟我讲说，这当中六只羊当中有一只是年纪比较大的，带的这五只就迷失了。我说好，那回来我们好好教训他们，当然开玩笑。他说没有用的，这些羊很笨，而且羊有一个特性，就是一迷失他不晓得怎么回来。不过他们有一个好处，就是这羊会听主人的声音，所以他们去找怎么找呢？ 这一家的主人，这个他女儿是经常放这个羊的，所以他的声音他们都认得出来。他找之所以可以找得到，虽然是很大的一个山脉的当中，找到的时候已经在六里之外。为什么可以找到？他早就上山的时候，这个女主人，这个家主人的女儿就开始发声音，就叫羊，他们可以听得懂的声音。所以后来怎么找到呢？是这羊群听到，这六只羊听到这个女儿家主人女儿的声音往他们走过来的。他说这就是羊的一个特性啊，就好像圣经所说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说我们也都是神的羊，主的羊啊，我们都应该听神的声音，不要如羊偏行己路。那今天我想到这个故事，也想到我今天刚好也要谈到哥罗西书，我们继续下去的第二章第六节一直到十五节，也是讲到要遵主而行这件事情啊。所以我取了个题目叫遵主而行，因为这内容比较多，想分两次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么一开始第六节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既然接受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然后第八节这个地方他讲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保罗警告，在第八节的时候警告哥罗西跟老底家教会，似乎是针对当时确实有一些的异端，我们以前也提过的，这些异端要把信徒们掳走，而且这些异端的特色，他这边讲说是理学和虚空的妄言，而且是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这理学就是我们一般所知道的 philosophy， 就是哲学，就是人的一种思想所想出来的。那这是属于一种虚空的妄言，虚空的妄言就是不切实际没有内容的谎话。其实这虚空的妄言很可能就是在解释这个理学的内容是什么。然后保罗说这个是照着人间的遗传跟世上的小学，这个等一下我会再进一步的解释。似乎保罗这边要哥罗西的信徒跟老底家的信徒说，你们既然接受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主要的目的是要来抵挡这些异端，然后不然的话这些异端会把你们掳走，掳走就是被绑架的意思。最近我们也听说过东方闪电，是不是大家有听过东方闪电从中国大陆已经进口到美国了，在加州甚至在这个纽约这个地方，他们是属于一个异端哈，虽然他们也是传讲耶稣基督，然而他们的耶稣基督现在是一个女性的耶稣基督来了，是属于一个国度的时期，恩典已经过去了，所以在里面的话他们是严格的一个教导，已经不再有恩典，主的审判已经开始了。所以很多很多的信徒接受了那一个教导，他们当中当然有很多很多很奇奇怪怪的方法，就是把信徒这样掳走了。所以类似这样的异端今天有，在2000年前保罗那个时代有。所以保罗说你们要遵主而行，免得被这些异端来掳走。为什么这样讲？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是从两方面来看，你们如果看第七节，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第七节是在讲说如何来遵主而行，然后第八节就讲到这个异端的引诱，然后从第九节一直到十五节，保罗又从回过来讲说为什么要遵主而行。所以第七节是在讲遵主而行，如何遵主而行，然后九节开始在解释说为什么要遵主而行，为什么遵主而行就可以抵挡异端。因为这个内容相当多，所以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想先从第一点是把它反过来看，从原因先开始，如何就是说解释为什么要遵主而行，从第九节到十五节，那第七节是如何遵主而行，我们下次再来说。所以我们先从第九节来看啊，从这第九到十五节这个七节的当中，我们首先看到保罗为什么要哥罗西老底家的信徒遵主而行来抵挡异端。第一个，这是第九节所说的，因为神本性的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 居住在基督里面。第九节是第一个原因，第十节是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手的元首。换句话说，保罗说哥罗西的信徒啊，包括我们今天，你们要遵主而行，因为耶稣基督本身是有神一切的丰富。这在讲什么呢？我们如果可以把它归纳起来，是在讲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我们马上要庆祝圣诞节，耶稣基督这位神子来到人世间，道成的肉身，丰丰满满的有真理在我们的当中。保罗是在讲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说，不仅这个道成肉身的神子有神一切的丰盛，而且这个丰盛也存在我们每一个相信的人里面，你们在那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表示我们这个人已经跟主耶稣基督一样，分享 主所得到神一切的丰盛，表示因信称义。这是两件事情，道成肉身跟因信称义，这是基督教信仰我们每一个信徒必须要接受不可缺少的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道成肉身跟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九节，咱们讲本性的一些丰富，有形有体。保罗为什么要用这个四个字呢？很显然，当时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异端哈，类似诺斯底的，他们是反对否认耶稣基督是有完全的神性，换句话说，他们否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比如说我们知道今天的耶和华见证会大家都听过了嘛，耶和华见证会说耶稣基督，他们也传讲耶稣基督，不过他们用耶和华见证会，他们说耶和华是一个父神，耶稣基督是一个被造者，他是一个次等神，他并不是神的本体。他否认，当时保罗那个时代也开始有一个类似诺斯底 那样的一个主义的开始的形成，他们也是在讲说这个基督其实根本没有形体，如果真的是神的时候不可能住在人的身体里面，因为神是太圣洁了，反对道成肉身。所以保罗是针对这样的一个教导说，不是的，我们所信的这个耶稣基督他确实是有形有体的，在我们的当中是神自己的本体，取了人的形象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事实，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中心，这并不是当时希腊神话的当中的一些的神话的故事，乃是确确实实的神超自然的一个作为。这是神本来不为人看见的神，为了体恤人的软弱，他超自然的作为成了血肉之体来到人世间的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当我们人不愿意承认也不愿意接受神这个超自然的作为，要让人的理智人的思想来解释神怎么拯救世人的时候，就产生了保罗这边所说的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所带来的这个理学跟虚空的妄语。理学就是哲学，人想出来的，是人间的传统，人间的传统就是人所想出来的，然后一代一代的传出来。大家最清楚的，人间的传统抵触神超自然的作为，抵触神的创造神的救赎的最明显的就是进化论。进化论就是人间的一种哲学，是不是？在十九世纪中期的时候，从达尔文开始传，传到今天还在传，虽然已经开始渐渐的破产。进化论就是人间的哲学，是虚妄的，是欺骗人的，是没有实际的。天主教所讲的要向圣母玛利亚祷告，也是人间的一种哲学。他们想说，哎呀，这个道成肉身，神变为人，不太容易想得清楚，所以用人的方法。如果这个玛利亚所生的儿子是神的儿子的话，那他的母亲不是更伟大吗？所以就产生你要向圣子祷告，向圣子敬拜，你更应该跟圣母祷告，所以就有所谓的圣母升天记等等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我想不懂，这不可能的。所以耶稣基督坟墓怎么空的呢？因为是当时的这些兵丁们在守坟墓的时候半夜太累了睡着了，所以他的门徒来把他偷走，有没有？我们熟悉马太福音是不是这样讲，祭司长跟长老拿银钱收买这些兵丁，所以这样的传说就一直流传到现在。这些就是人间的传统，是属于世俗的一些小学， 这是一个虚空的谎言。这边说世俗的小学，小学是什么意思呢？世上的小学，请大家注意，这小学用的是一个复数，是一个多数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指一般照着次序排列的事物，有次序的，比如说 ABC， 比如说123 哆来咪等等的，这类的东西都可以称为小学。所以世上的小学就可能有两种解释，照保罗这边的意思，然后从他上下文还有保罗其他地方的书信上的启示的当中，似乎是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讲一个基本的原则，请大家翻到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的第九节，这边讲到，我们知道加拉太书是针对一些信徒们又要归回摩西的律法等等的，要守各种的规条，所以保罗写了相当严厉的这一封书信。你们看第四章第九节，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呢？多数小学啊，这原来的意思 stoichia 就是 element 元素，一个多方面的各种的规条等等的。如果你再翻回哥罗西书第二章20-21节，这边讲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能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缠、不可摸等类的规条？似乎也是讲同样的事情，似乎当时有一批人在推广律法主义、禁欲主义等等的，不可摸、不可拿、不可缠等等的。所以第一种解释，世上的小学很可能是在讲律法主义之类的。第二种可能是在讲说阶级的排列的这一些存在物，也就是这边所讲的天空执政掌权者的。保罗在第十节，二章第十节讲说，耶稣基督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这个我们在以弗所书6:12，他们讲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似乎天空有一些堕落的天使们，他们彼此之间有阶级的分，然后这个字也可能是在描述，所以有的翻译本像吕正中的翻译本或者其他中文的翻译本，他说是宇宙之间星宿之灵，表示在空中的当中是有执政掌权的这些邪灵的势力在那个地方，他们称为是世上的小学。保罗说，这一些的教导，这些人间所想出来的理学，其实归根究底来到是天上的执政掌权的。这样的话，你们看提摩太前书4章，请大家看提摩太前书4章，提摩太前书4章1-3节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邪灵跟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弱灌了一般。请看3节，他们禁止嫁娶、禁戒食物。这些邪灵跟鬼魔的道理，似乎跟我们刚才所讲的一些律法主义有一点相像，背后似乎主使的也是邪灵鬼魔，这个天空执政掌权的。禁戒食物、禁止嫁娶，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有可能是两种解释，也有可能两个背后所讲的是同一件事情，都是不是来自神的，是来自天上的。甚至摩西的律法、旧约的律法，在新约的光照的当中，如果我们再回去守的时候，也是来自鬼魔的道理。保罗是这样在讲，在这两种，一方面是指当时一宗坚守律法主义的，也有一些是属于东方神秘宗教的。我刚才提到的很可能就是诺斯底的开始的雏形，开始干酝酿出来的一种主义。拿我们今天来讲，好像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精灵崇拜，有没有拜鬼，有一些撒旦教等等的，这我们都听过的，星象占卜等等的，佛家的一些轮回、禁欲等等的，要修行等等的，这些基本上这一些的思想，人所想出来的
甚至受鬼魔所影响，人去追从的、去追寻的对象，都是基本上否认的基督教，道成肉身。因为当中确实有一些信徒因此这样被掳走，今天也有。所以保罗警告，也等于是警告我们今天的，如果我们否认基督的道成肉身，等于是否认完全的救赎，也就是在耶稣基督之外要去找其他的拯救的方法，用人的方法，借着灵界的力量，借着另外一个媒介要到神的面前。这对于我们信基督徒，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来讲，这是绝对违反圣经真理的。这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神的本体成为人的样式，一点都没有折扣，完全的神性。圣经的启示实在太多太多了哈，这边没有时间，不过我还是要念几处的圣经给大家听哈，你们不必翻。比如说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约翰一书一章十四节，大家很熟的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然后提摩太前书更伟大的一个宣告，三章十六节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约翰一书一章一到二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生命传给你们。使徒约翰说，这一位天上的神成为人的样式，不是一个幻影，是有形有体，实实在在可以摸，可以跟他一起吃的，跟人一样的。所以四章二节，约翰一书四章二节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否则就是出于敌基督，相当严厉的啊。所以约翰二书第七节也这么讲，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的敌基督。确实当时第一世纪的时候，有许多不承认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第二第三世纪也有不断的，在整个两千年的教会的当中一直反复的有这些的问题。当有人不愿意承认道成肉身的时候，就是异端开始酝酿形成的时候，各种异端的学说就是要迷惑人。今天我们知道有一些自由派神学哈，自由派神学从二十世纪中叶就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底的开始的一个 New Age Movement 新世纪运动，都跟这个非常的有关系。虽然他们有时候也讲耶稣基督，自由派神学甚至也讲说我们信的跟你们一样，就是保守派的耶稣基督，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否认道成肉身，因为他们的前提假设是神迹不可能。那耶稣历史上的耶稣是谁呢？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他却是有一个超凡的、超过一般人的道德品性的水准。所以耶稣基督是一个道德家，耶稣基督是一个宗教家，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他是一个榜样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耶稣基督，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这再引申下去就变成这样子。二十世纪底的新世纪运动就是这个样子，人人皆可成为神，佛家也是这样子。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个肉身成道的说法？没有听过哈。肉身成道就是说我们是基督徒，他讲的也是耶稣基督，没有错，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但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到一个程度我们可以修行跟神一样变成耶稣基督，就叫肉身成道。而且主张这一个教派的人后来真的死了，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说奇妙或者说比较奇怪的一件事情，他说我就是那个耶稣基督的化身，我死后三天之后要复活。这是在中国东北那一带啊，那一个人叫毛世珍，现在已经去世了。他果然那一天死的时候，三天之后他没有复活。他的一个大弟子解释说，我的老师不是讲三天，是讲三年。 就是他们把那个尸体真的藏在家里。我说奇妙是奇妙在哪里，或者奇怪奇怪在哪里，这背后鬼魔的势力不可忽视。一年半过后了，后来怎么被发现，被警察发现的时候，他尸体还藏在家里一年半没有坏，一点没有毁坏。你说奇妙不奇妙，奇怪不奇怪，但是对不对，不对，真的有那样情形吗？真的有那样情形，这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鬼魔背后确实也可以用一些超自然的方法要来迷惑人，所以这些的事情，当你否认耶稣基督他完全的神性的时候，你要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理学、自己的虚空的妄言等等的，照着人间的一个想法，背后的一个黑暗的势力来操纵的时候，保罗说这样你就会被掳走。所以在第六节保罗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他特别用五个字哈，主基督耶稣，他是在强调这个主生命的来源，生命的主，天上的神成为耶稣，拯救世人的耶稣，一个人道成肉身，然后基督是在讲神跟人之间的一个中保弥赛亚，也就是提摩太前书大家很熟的，神跟人之间只有这么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在强调这位我们所信的耶稣确实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有完全的神性，他有完全的人性，不错，他来到人世间给我们立下一个榜样，我们要遵着他而行，彼得前书这样讲的。但是我们不能够误会说我们只要遵着他的榜样一样化如，我们就可以达到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没办法的，因为我们生命已经不对了。所以道成肉身是一个事实，要表明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性，完全的人性，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达到神的标准。那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呢？保罗说你要遵他而行，不是说照着我们每一个人他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就可以达得到，还不够。所以保罗在第二点讲到，就讲到第十节，因为这位道成肉身的神子，不仅他活出那个生命，神要求我们，我们的榜样我们可以达得到，是因为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这是一个基础，这是我们一个基督教信仰跟其他宗教信仰很重要的一个不同的点。其他的宗教很多是要靠行为来称义，然而这边在讲说因信称义，我们在他里面已经得了一个丰盛，得了丰盛，这是一个现在完成被动，叫做 have been filled， 已经被充满了。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想想看，我们一个普通的人单单凭着信这位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被他完全的充满。什么叫完全的充满呢？如果大家比较清楚的，请翻到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这边讲说，十八节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信的人请注意，我们每一个信徒，真正重生的基督徒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是他的教会，我们是他的身体，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的一部分，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相信，愿意接受，每一个信徒所拥有的是耶稣基督那超越万有的、超越宇宙万物的、超越天空执政掌权者的那样的生命，已经在你我每一个人里面，这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这却是一个事实，保罗很清楚的这样告诉我们，我们不必要在已经领受的这生命之外再去找别的，没有必要，不必要再找其他人的方法。但是我们可以碰到不少的信徒，今天教会的当中，特别是现在一个追求 一个福音，这个叫做 prosperity， 这个荣耀的福音，或者是一个享福各种物质的供应的一个福音的当中，当人稍微受到一点苦、一点难处的时候，一点挫折，身体上的、家庭上的、环境上、人际关系的，就病急乱投医，祷告好像变成一个偶像一样，祷告不合，马上再找一个，这一个人祷告没有效，再找一个，到最后找到庙里去了。最近我碰到一个是这样子，找到庙里去怎么样，自己惹鬼上身，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忘记了我们每一个信徒有这个宝贝主耶稣基督这宝贝的生命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很随随便便的就被各种不同的异端，各种听起来好像很好的就被掳走，就绑架了。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讲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他已经在启示自己，他就是那个生命之主，拥有一切的丰盛，一切生命的来源。同时他还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就必得享安息，在邀请我们来学他的样式。这个前提是我们已经有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一个责任，基督徒的一个职责，基督徒活在这世界上一个根本的一个任务，就是让已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活出来，也就是腓立比书所说的做成得救的功夫。做成得救不是说在救恩上面我们努力要达到救恩，不是的，是让里面救恩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所以保罗底下用了五节，我们再回到哥罗西书，保罗在哥罗西书用了五节，从11到15节的当中，就是要来让信徒知道，确实的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如何拥有这个丰富的生命。换句话说，在11到15节的当中，是一个信徒重生得救的过程。11节说，不是靠着行律法，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换句话说，11到15节是在解释10节，你们在他里面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讲说我们这个人能够有这样的生命，不是靠着行律法，乃是靠着耶稣基督那重生的生命，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这本来被罪性所辖制的身体能够被除去，就是被行基督的割礼的意思，在基督里面脱去肉体情欲。肉体就是一个被罪性所辖制的身体，我们没办法做讨神喜悦的事情。保罗说在这个地方，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这个割礼，然后接下去他用受洗这件事情来解释这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在基督里我们被行了脱去肉体的一个割礼？12节这边讲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神自己的一个作为，让我们这个愿意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神的本体的这个儿子，他就会把那个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怎么的放到呢？他先让我们旧有的生命死去，让新的生命可以活起来。所以这边讲到了受洗，虽然只是一个仪式，然而它所代表的是一个死而复活的一个经历。这一点在罗马书讲的最清楚哈，请大家看罗马书第6章。罗马书第六章4到6节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一个奴仆。这边讲到说，我们信耶稣基督，客观的事实，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已经为我们复活。主观的经历，每一个信徒都要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信的那一天，不必要等到受洗，我们已经有死而复活的那个主观的经历。受洗只是一个仪式，借着这个浸在水里上来，表明我们旧有的生命已经跟他同死， 上来，水里上来已经经过了死，我们复活了。这次在外面有机会经过一个地方，刚好是主日，刚好是主日，应邀在当地传讲主日的信息。完之后，当时那一天刚好有受洗，就要求我为那个五位受洗哈。你们知道在那边受洗不像我们这边有受浸池啊，他们就一个简单的一个浴缸，简单的浴缸在那个地方，特别是有一个六尺高的，你知道怎么在浴缸里受洗？我们转了个半天，最后把它脸朝下往底下按到水里这样受洗。但是我要讲的不是这个啊，我要讲的就是说，让我感到很感动的就是他们一样的，他们受洗之前有经过受洗班的训练，然后受洗的当天有见证。第一个见证令我相当的感动哈，我不晓得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受洗的时候敢做这样的见证，或者真正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这个是刚大学毕业没有多久，他还听人家讲说，刚信主的人跟神求什么，大部分神会答应的。有没有这样经历？当然这个不会维持很久哈，我们要长大的。所以他受洗信的第一件事情跟神求的说，神啊，我刚毕业，现在景气不好，不好找工作，你可以不可以让我找到一个工作，我在工作上要荣耀你。祷告没多久，居然马上有 interview 的时候，这个老板很喜欢他，你下个礼拜就来上班。但是他已经跟神祷过，我这个工作要你给我的，我怎么知道说是你给我的，我可以荣耀你的名。你知道他没有犹豫的，像我们今天哈，不晓得特别是不容易找到工作，能够找到工作就很不错了。居然这个年轻人他讲什么，他跟着老板讲，他说你要请我可以，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是基督徒。这老板一听看了他一眼，对不起，我们不请基督徒。我说哎呀，早知道我不讲，今天工作这么难找。但是这个年轻人他的见证说，他那时候心里太高兴太平安了，果然他跟神的祷告，他本来不晓得说到底这个工作是不是神给他的，原来神借着我这样讲，他跟我讲说不要，这就是神不给他的工作。怎么办呢？回来再跟神求，神啊，这个不是你要我的，你一定有预备给我更好的。第二个礼拜又有 interview， 同样的这老板也很喜欢他，我马上要你来上班。同样他跟他讲，老板我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我还是请你。感谢主哈，他还没有受洗，他说我成为信徒，我们在受洗班的时候老师已经跟我们讲过，我们既然接受主耶稣基督就应当遵他而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勇气？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conviction 在里面？这个人是真实真正的，从我的眼光来看是真实的重生得救人，已经有那个生命在他里面，是主耶稣基督赐给他那个里面，所以他能够不害怕啊。面对的环境甚可能说第二个又没有工作了，然后他心里还是相当的安心。所以当我们愿意信这是神自己做的事情，单单凭着我们的信耶稣基督，他里面的一切的丰盛已经充满在我们里面，而且是超过各样执政掌权的。所以十三到十四节这个讲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害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从前还没信主之前，在过犯的当中和未受割礼，未受割礼指的是我们这个生命的一个问题，旧有的罪性所辖制的一个生命已经死了，死的代表说与神隔绝的意思。但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他背负了我们一切的罪孽，承受了父神公义的刑罚。如此律法来本来是要指我们知罪的，律法本来是要定我们罪的，保罗说这一切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偿付了，律法上攻击的每一个罪状每一个罪孽都已经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对我们已经无效了。这就是这个意思，把一切的字句钉在十字架上面，本来应该死的是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却因十字架 我们得以被赦免，同时也因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得以活过来，有这个新的生命，不再因罪而必须面对过去，面对将来永远的死亡。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十五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为了要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释放那一些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更好，跟十五节这个是同一个意思，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这掳来的意思，原来的意思就解除武装，把天空执政掌权的黑暗势力的魔鬼要控告我们的，也许借着立法要来控告我们的，这些说完全的把它撤去，掌权的掳来 disarm， 撤掉他的武装，撤掉来攻可以攻击我们的，明显给众人看，就是公开示众。这句话可以比较白话了，翻译叫说，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亲自解除了那些灵界的执政掌权者，解除了他们的那种势力，把他们当作凯旋行列中的俘虏公开。我们知道当时的罗马的将军打胜仗的时候，俘虏回来的时候，这俘虏就是在那行列的当中跟着这个将军在前面走，他们就被绑起来当街示众。保罗说，这些攻击我们的这魔鬼邪灵等等也好，已经对我们失效，我们已经因信称义，有了胜过魔鬼胜过各种黑暗权势的，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都更大，已经没办法控告我们了。我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不是环境上面的，不是人际关系的，不是身体上面，不是家庭的。也许大家知道马丁路德这位改革宗教的一个主要人物，因信称义，他宣告因信称义，被罗马天主教赶逐出去。有一次他在灵修的时候，魔鬼向他显现，他自己这样写的，魔鬼来到前面说，马丁路德啊，你不必要在那边灵修吧，你看你心里怎么样，你有这个罪有那个罪，有怎么样怎么样，恨人恨什么。就马丁路德就把圣经放在一旁，就拿了一张纸就开始写。当然我们不晓得魔鬼是怎么跟他显现，也许是从思想的当中让他想起他自己确实有很多得罪神的地方，也许在看圣经，在圣经的光照的当中，他就一直写一直写，写了满满的一页不够，翻过来再写，写到最后没有了，他就问说，魔鬼还有没有？魔鬼说，这些已经让你够羞愧够了，不要当基督徒吧，不要再宣告你自己的因信称义吧，主耶稣基督已经不跟你同在了，已经离开你了，你已经没办法得胜了。马丁路德，我谢谢你提醒我，但是我告诉你，他就拿起桌上的一支红笔，在那所有的罪状的上面画了一个红色的大十字架，他说一笔勾销，耶稣基督的宝血，过去现在我们将来的罪，他完全的对付了。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讲说，我们基督徒了，既然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承认他是道成肉身的，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知道我们所领受的那个生命是耶稣基督统筹万有胜过万有的那个生命，执政掌权的他也胜过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既然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就应该遵他而行。雅各书不是讲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吗？所以保罗就再次的提醒信徒说，我们是的，信了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完全的神性，百分之百的神，一切的丰盛不折不扣的，他有完全的人性，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有神的生命也活出神的要求的一个人。然而这个生命不仅是彰显在我们的当中，也赐给我们每一个信徒，这是胜过了任何黑暗的权势，胜过任何的控告，因此我们不再被定罪，已经有一个赦罪的平安，也有一个胜过罪的一个权柄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遵他而行。这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所提到，也是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我就停在这个地方，下次我们再讲说怎么来实际的遵他而行。今天讲的两点，因为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因为耶稣基督那个道成肉身，他是丰富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应该遵他而行，不是遵其他的势力，不是遵其他人间的各种哲学的方法，也不是靠人的行为。我们来祷告。
天父们，谢谢你，确实我们感受到这时间实在很短促，主啊，然而你自己的话语是如此的丰富，谢谢你借着历史历代的圣徒，特别是你自己的使徒保罗所留下这宝贵的一个教训，也让我们面对这个时代当中各种的异端学说，主啊，要俘虏你自己的儿女离开你自己的真道，离开你这位道成肉身的神子，主啊，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来到我们当中，也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主啊，因此我们再次的被这样提醒，特别在一个圣诞佳节被提醒，你是从天上来到人世间，超自然神的作为，道成的肉身，真正的成了为一个人，以至于我们有盼望，有真实的一个盼望，也真实的有这样一个领受生命的一个确据，因此我们可以遵你而行，讨你自己的喜悦。是的，主耶稣基督，你是主，是神，是儿子，也是道成肉身，也是人神之间唯一的中保，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刚强壮胆，在你所赐的生命的当中能够活出讨你喜悦的生命。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我们谢谢陈志成牧师把宝贵的信息带给我们，当我们在被控告的时候，我们就记得马丁路德那一章既有罪状，也有一个红色十字架的清单。今天有一些特别报告的事情，想跟各位来特别注意一下，请各位打开你手边的周报。我们马上下礼拜就是圣诞节的来临了，在报告这些聚会之前，我想先请问一下，在我们中间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中间聚会的？有没有？假如有了，请你举个手。我看上去脸孔都是熟的，所以我只是怕我看不清楚而已。好，都是老朋友。OK， 那我们特别聚会这里有圣诞节的聚会，你们手上有一张绿色的和平之君，是今年我们圣诞音乐布道会的主题。12月22号是礼拜六晚上7:30是粤语的，12月24号礼拜一晚上有两堂，6点钟以及8:30。是国语的，这三堂的聚会包括英文堂的聚会，都英文堂聚会是23号晚上，都是布道性。很多时候我们平常请人来教会不容易，有的人说不想来，可是圣诞节是比较容易的，所以你把握这个机会去邀请你的同事朋友邻舍，把他们带到教会来，然后也许那天晚上他跟主见面。所以我们可以拿着这个绿色的，假如你不够，外面的招待部的柜台跟外面的柜台上面会有多的，你可以拿回去发给他们。那另外一个想请各位注意的事情是第四项报告事项，第四项，今年神很保守我们，天气没有下雪，去年这个时间我们恐怕已经下了好几场雪，我还记得去年年中的那个主日我们还取消了聚会，因为雪太多了。那今年我们天气稍微暖，没有，可是很难讲。维修部每年到冬天都是最需要人力，也最需要弟兄姊妹帮忙的时间，他们需要铲雪的童工。假如你觉得你年轻力壮或者是老当益壮，那你可以打个电话给陈俊南弟兄，732-906-9778，他非常需要你的帮忙。这是神的家，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铲雪是多贵的，他们按寸来算，我们这两个 parking lot 加起来铲一次，你大家不能想象那个价钱，那个4-5千块至少铲一次，就这么厉害。所以若是有弟兄姊妹投入，教会的钱就可以更用在道口上。另外一个请各位注意的事情是第六项，若歌圣经学院从1月份开始，礼拜三晚上我们有几门新的课程。第一门是诗篇与智慧书，由林大卫牧师来主讲。第二个是由黄小石长老讲的呼叫学。第三个是由阮大端长老讲的小组事工训练。这三个都是非常好的， 开的时间大概都是同一个时段，所以你们可以选课，可以选课。嗯，我自己教完摩西五经，我发觉我是得益最多的人，所以鼓励你们礼拜三晚上能够的话，尽量来参加，然后接受装备。这种装备的机会不多，这种装备的机会不多。假如你跑过别的教会，你知道装备不是一个很容易做的事情。嗯，其他的报告事项就请各位看周报。我不晓得同工们还有没有补充的报告。假如没有，我们一同起立领受祝福。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你再一次借着你的道来洗净你的教会，也再一次借着你的道来安慰你百姓的心，也借着你的道来引领我们再一次调整我们的脚步，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讨你喜悦的人。我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在十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所成就的救恩，以及圣灵赐给我们无时都在的交通感动，以及神的同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我们见主面。